很高兴开始了生命的旅程。
好高兴开始了生命的旅程。
希望这个旅程是非常好的旅程。
希望这个旅程是非常好的旅程。
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圆满的美满圆融的人生。
今天之后我们跟大家分享个美满圆融的人生。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圆融而美满的人生。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满而圆融的人生。
那我们今天早上也把这个图跟大家分析了一下。
今天之后我们也将这个图跟大家分析了一下。
那么这个图我们今天早上大概已经讲到了第三项了。
今天这个图我们已经讲到第三项了，
讲到人与物的关系，
讲到人与物的关系。
那么在人与物的关系呢，我觉得一个最严重的就是说我们已经物化了。
人与物的关系最严重就是讲到人已经物化了，
我们已经不见了，
我们已经不见了。
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已经 被物质所同化了，
在这个世界上被物质所同化了。
人已经失去了他应有的尊严跟地位，
人已经失去了他应有的尊荣和地位。
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这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今天早上在结束的时候，我匆匆忙忙讲了我自己那一个小小的故事。
我今天结束的时候，我匆匆忙忙讲了我的小故事。
那个故事是一直感动我很深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一直在感动我很深的故事。
后来有一位姊妹跟我讲，我以前听你讲过这个故事。
有个姊妹后来跟我讲过，我以前听你讲过这个故事。
我相信如果常常听我讲，你常常听我就会讲这个故事。
如果你常常听我讲到，你会时常听到这个故事。
我觉得那真是一个很动人的一个经验，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知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在里面。
当我看到一个180公分的一个男士，
当我看到一个180公分高的男士，
一个非常有成就的男士站在我的面前，
一个有非常有成就的男士站在我面前，
忽然间他忍不住流下他的眼泪。
忽然之间，他忍不住流下他的眼泪。
他抓住我的手，他问我。
他抓住我的手就问我，
为什么那个感觉不见了？
点解个感觉唔见咗咧？
那个问题一直在我心中回绕、回绕、回绕。
呢个问题一直喺我心中围绕，
感觉不见了，
感觉唔见啦。
那个生命的喜悦不见了，
生命嘅喜悦唔见啦。
那个生命里面的那个情感不见了，
生命里面嘅情感唔见咗啦。
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逐渐被物质所替代了。
我们不知道哪个时候逐渐被物质所替代了。
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已经物化了，
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已经物化了。
我们已经失去了生命中那个宝贵的生命的尊严，
我们已经失去了生命中最宝贵生命的尊严。
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悲剧，
这个是我们很大的悲剧。
好，那我们从这边我们如果继续往下去思考的话，
如果从这里我们继续往下去思考的话，
那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物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环境遭遇到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物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环境遭受到很多的问题。
当然我知道环境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知道环境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所关心的问题。
在1974年在 Spokane 举行的这次博览会，
在1974年在 Spokane 举行了这个博览会。
那么那次博览会它的主题就是人属于大地，
这个就是这个题目，就是这个人属于大地。
那么这一句话是一个印第安的酋长所讲的，
这个是一个印第安的酋长所讲的，
在差不多100多年以前他所发表的一个演说，
是差不多100多年以前他发表的演说。
那个时候白种人的势力进到了美洲，
那阵时白种人的势力进入到美洲，
白种人力量一直在扩大，
白种人的势力一直在扩大。
这一位印第安的酋长，
这个印第安的酋长，
他就深深地感觉到，
他就深深地感觉到
一种另外的文明已经侵入到美国的本土，
一种另外的文化已经侵入到美国的本土。
而这种文化是对大地没有尊重的一种文化，
这种文化是对大地没有尊重的文化。
对于大地我们只知道榨取大地的产物，
对于大地我们只知道榨取大地的万物，
我们对大地失去了尊重，
我对大地失去了尊重。
所以这位印第安的酋长就发表了这样一个演说，
所以这个印第安的酋长就发表一个这样的演说。
他说人是属于大地的，
人是属于大地的，
那么这个演说在1974年的世界博览会里面把它重新播音，把它播出来。
所以这个演说呢，在1974年那个博览会重新将它发表出来。
当我站在那个博览会的前面，
当我站在博览会的前面，
我看那一位酋长的模型用一个播音器在讲这一段讲词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酋长的模他的像用这个播音器来广播这个的时候，
我的心里很感动，
我的心里面很受感动。
我们什么时候已经把自己的地位搞错了？
我们哪个时候将自己的地位已经搞错呢？
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从圣经上告诉我们，
上帝把这个宇宙创造完成，
上帝将这个宇宙创造完成，
他每一次创造完他都说好的，
他每一次创造完都说这个是好的，
神看到这一切是好的，
神看到这一切是好的，
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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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都是好的，
这一切都是好的。
然后神就创造了人，
然后神就创造了人，
然后就把管理跟看守的责任交给了我们人，
然后就将管理和看守的责任交给了人。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改变了，
但不知道哪个时候我们开始改变了，
我们对这个大自然没有任何的尊重，
我对大自然没有任何的尊重，
我们对大自然已经没有情感了，
对大自然没有情感。
当我们在浪费的时候，
当我们在浪费的时候，
当我们在盲目的消耗的时候，
当我们在盲目消耗的时候，
我们已经没有用一种友情的眼光来看这个大自然，
我们已经没有用这个友情的眼光来看大自然。
慢慢慢慢的，我们的心就像一颗石头一样的越来越硬了，
慢慢我们的心就好像一个石头一样越来越硬了，
我们对一切都没有反应，
我们对一切都没有反应，
我们认为一切都是本来就应该这样，
我们以为一切都本来就应该这样。
我们失去了一颗真诚的感恩的心，
我们失去了一颗真诚感恩的心。
我有时候想，我们这个世界大概最缺少的就是感谢。
我想我们这个世界最缺少的就是感谢。
在欧美的文化里面本来是很强调感谢的，
在欧美的文化里面本来是最强调感谢的。
我们很容易说对不起，
我们很容易说对不起，
我们也很容易说谢谢你，
我们很容易说多谢你，
这些好像都是我们中国文化比较少的，
这个好像我们中国文化比较少的。
但是现在我会发现很多人把这个最美的这一份感觉已经不见了，
但我发觉到很多人已经将最美的这个感觉已经不见了，
我觉得一切都是当然的，
我觉得一切都是当然的，
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当然的，
我们今天一切所有的都是当然的。
我们失去了一颗感恩的心，
我们失去了一颗感恩的心。
我很喜欢下面的这一句话，
我很喜欢下面这句话，
他说岁月可能会让你的皮肤起皱，
他说岁月可能令你的皮肤起皱纹，
但是放弃热情，
但放弃热情
一定会让你的灵魂起皱，
一定会让你的灵魂起皱纹。
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哈，
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
岁月过去了，
岁月过去了，
它可能会让你的皮肤起皱，
它可能会让你的皮肤起皱纹。
所以有些人虽然已经很老了也看不出来哈，
所以有些人已经是很老了但都看不出来。
我们很喜欢人家看不出来我们老，对不对？
我们很喜欢人家看不出我们老。
我有几个好朋友，年龄都差不多的哈。
我有好几个老朋友都是年纪差不多的。
很可能你们认识饶孝吉弟兄。
可能你们认识饶孝一七弟兄
啊。那么我们在台湾还有一位弟兄叫做范大林长老。
仲有在台湾仲有范大林长老。
这都是我的好朋友。
这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差不多同时长大。
我差不多同时长大。
一起在大学的时代就成了基督徒。
一起在大学时代就成为基督徒，
所以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我们慢慢的长大，
但我们慢慢的长大，
我就有时候我就会很高兴，
有时我会很高兴，
我回家我就对我太太偷偷的说，
回去我跟我太太偷偷的说，
我说你看看啊，
你看看
那个范大林啊，
这个范大林啊，
那头发越来越少了，
头发越来越少了，
剩下几根头发都还是白的，
剩下来几条头发都是白的，
你看我的头发都没有白啊，
你看我的头发都没白啊，
而且我头也没有掉啊，
而且我的头发也没掉啊，
还不错啊，
还不错啊。
从这边看来我好像比他年轻啊，
从这里看来我好像比他年轻。
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想偷偷的跟别人比一比看我是不是比较年轻，
有阵时我们想偷偷的跟人家比一下看下我是不是比较年轻。
什么时候你有这种心态你什么时候就已经老了，
哪个时候你有这种心态你就已经老了。
那我的太太是一个很残忍的女人。
我太太是一个很残忍的女人。
她看我这样很开心的时候，
她看我这么开心的时候，
有时候她就对我讲了，
就对我讲了，
她说你要小心啊，
她说你要小心啊，
她说每一个人都会在不同的地方老，
她说每一个人都会在不同的地方老。
你听不听我这句话？
你听不听得懂我这句话？
有些人是头发先老，
有些人是头发先老，
有些人是别的地方先老，
有些地方是别第二啲地方先老。
我后来就有一点了解了。
我后来就有啲了解了。
我差不多四十多一点的时候，
我差不多四十几岁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的手往后面拉的时候有点拉不过去了。
我发觉到我的手向后面拉就拉不过去了。
尤其洗澡的时候很麻烦了。
我去冲凉非常的麻烦。
我发现背上有一个部分总是抓不到的。
我发觉到我背脊总是有啲地方我冇办法摸到的。
如果一定要拉，它就会痛啊。
如果一定要拉就一定要摸到就痛了。
所以有一次我实在不得了，我就去看医生了。
所以我觉得不得了就要看医生了。
这个医生呢就把我的手一抓，
这个医生就将我的手一抓住，
他就往后面一拉过去，
就往后面一拉。
哎呀，我实在痛得不得，我就大叫说不行了，
我说非常的痛就大叫了。
他再拉了一次，
他再拉一次，
我说不行，
我说不得啊，
很痛，
好痛啊。
他说林先生啊，
他说林先生啊，
你这个病啊，俗名叫做五十肩。
你这个你这个病的俗名叫做五十肩。
我听不懂啊。
我听不懂啊。
什么五十肩呢？
乜嘢五十肩呢？
他说这个机器用久了总会抛锚嘛哈。
佢呢个机器用耐啦，总系会抛锚啦。
所以你这个关节跟关节也会生锈了哈。
你呢个关节也会生锈啦。
用久了嘛。
你用得耐啦，
他就会出毛病嘛，
就会出毛病。
我说那为什么叫做五十肩呢？
乜嘢叫五十肩呢？
他说大致上人的肩膀到五十岁左右就会出毛病啦。
大致上嚟讲，人到五十岁，你嘅膊头就会出毛病啦。
所以叫做五十肩，
就叫做五十肩。
我还是听不懂，
我仲系听唔掂。
我这有时候是很笨的哈，
我有时系好笨嘅。
我说不对呀、
唔啱啊。
我才四十出头啊，
我现在四十几岁啫，
怎么会有五十肩呢？
点解会有五十肩呢？
你知道医生有时候是很讨厌的人哈，
有阵时你知道医生有阵时系好讨厌嘅。
你猜那个医生怎么说啊？
你估个医生点讲呢？
他说林先生啊，
佢林先生啊，
有些时候有些部分会未老先衰的，
佢有啲地方会未老先衰。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
我哋会发现我哋嘅生命
就是在变化。
就在这变化，
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这种变化，
没一个人可以避免这种的变化。
但是这句话告诉我们怎么说？
但这里的话怎样告诉我们
听呢？他说岁月可能会让我们的皮肤起皱纹，
他说岁月可能令我们的皮肤起皱纹，
可能呢，
很可能的，
也不一定咯，
但不一定
啊。现在当然就皱纹而言，还有很多科技可以解决，对不对？
当然就皱纹而言，还有很多科技可以解决。
哎呀，很多电影明星可以去拉皮，对不对？
很多电影明星可以拉皮，
所以永远都没有皱纹，对不对？
所以永远没有皱纹。
他说可能会让你的皮肤起皱纹，
可能会让你的皮肤起皱纹，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更严重的。
但是有一件事更加严重的，
如果我们放弃了这种热情，
如果我们放弃了这种热情，
他说一定会让你的灵魂起皱纹，
一定会让你的灵魂起皱纹。
所以我们在关心衰老的问题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关心衰老问题的时候，
很多人太关心我们物质肉体的衰老了，
很多人太关心我们物质肉体的衰老，
但是忘记了我们灵魂的衰老比什么都严重，
但是忘记了灵魂的衰老比什么都严重。
如果我们失去了热情，
如果我们失去了热情，
如果我们失去了感动，
如果我们失去了感动，
如果我们失去了爱，
如果我们失去了爱，
我们就真的衰老了，
我们就真的衰老了。
那种衰老是一种没有办法挽救的灵魂的衰老，
这种衰老是没办法挽救的灵魂的衰老。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这个世界是不是还有一份充分的感情在那边，
所以我们想想我们对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个充分的情感在那里呢？
我第一天说生命是一连串的惊叹，
我第一天说生命是一连串的惊叹。
我们有没有开始惊叹？
我有没有开始惊叹呢？
看到早上太阳上升你有没有惊叹？
看到早上太阳上升你有没有惊叹呢？
看到晚上的星星你有没有惊叹？
看到晚上的星星你有没有惊叹呢？
看到春天的花你有没有惊叹？
看到春天的花你有没有惊叹呢？
看到冬天的雪你有没有惊叹？
看到冬天的雪你有没有惊叹呢？
看到生命的成长你有没有惊叹？
看到生命的成长你有没有惊叹呢？
看到 天黑看到天亮，你有没有惊叹？
睇到天黑，睇到天亮，你有冇惊叹呢？
如果你什么感觉都没有，
如果你乜嘢感觉都冇，
你的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槁木死灰。
啊，你对呢啲所有一切好似槁木死灰，
我们就很可怜，
我就好可怜啦。
因为我们中国人怎么说呢？
因为我中国人点样讲呢？
哀莫大于心死。
哀莫，我哋中国人话哀莫大于心死。
心一死了，我们什么都死了。
心如果死咗啦，乜嘢都死咗啦。
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觉得系一件非常可怕嘅事情。
所以当我们对这个大自然还有一份敬意存在的时候，
所以当我哋仲对大自然仲有一份敬意存在嘅时候，
还有一份感动存在的时候，
仲有一份感动存在嘅时候，
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爱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所以我哋要去爱上帝所赐俾我哋嘅一切。
我们怎么样去遵习这一切？
我怎样去遵行这一切？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有一天看这个美国的一个报纸，讲到一个消息，我觉得非常的动人。
我有一读到美国的报纸，讲到一个新闻，非常的动人。
他说有一个教会宣布，他们一个主日是环保的主日。
他说有一个教会宣布是环保的主日。
所以那一天他们的教会的讲台布置得很漂亮，
所以他那天的主日的讲台布置得非常漂亮，
有很多漂亮的花放在这个讲台上面，
有很多漂亮的花放在讲台上面。
哦，大家进到礼拜堂里面，
大家都入到礼拜堂里面，
感觉到那一天的气氛是不太一样的，
感觉到那天的气氛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那个礼堂的布置得特别美，
因为那个礼堂的布置特别美丽，
大家坐到等在这个礼拜开始，
大家坐喺度等住呢个礼拜嘅开始，
然后当这个牧师上台要讲道的时候，
然后当呢个牧师上台要讲道嘅时候，
他就从那个大的讲台，好像那么大的讲台的后面就拿出一包东西来，
所以佢就从呢个大嘅讲台后面攞出一包嘢嚟，
一包垃圾，
一包垃圾，
很肮脏的垃圾，
好邋遢嘅垃圾，
他就把这个垃圾袋子打开来，
佢就将呢个垃圾打开嚟啦，
哎呀，底下人吓一跳，
底下嘅人吓咗一跳，
这个牧师要干什么啦？
这个牧师在做什么呢？
他把这个打开了以后，他就把这个垃圾就倒在这个讲台上面，
然后他将这垃圾就扔在这个讲台上面。
哎呀，很多美丽的花铺满这个讲台，他就把垃圾倒在这个讲台上面去了。
很多美丽的花在这个讲台上面，他就将这垃圾全部倒在这花上面。
所以底下的会众吓坏了，
底下面的会众吓坏了。
啊，怎么搞？
怎么搞呢？
然后这个牧师开始讲道，
然后这个牧师开始讲道了。
你们觉得很惊讶吗？
你觉得是不是很惊讶呢？
你们觉得很奇怪吗？
你觉得很奇怪呢？
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个牧师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发生了吗？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牧师今天有些问题发生呢？
是的，是有问题啊。
是有问题的。
我把这样一个美丽的讲台用这样肮脏的垃圾倒上去，
我用一个这么美丽的讲台用这么邋遢的东西扔在上面，
也许你们说你是不是在破坏整个的礼拜？
你是不是有人或者有人会问我，你是不是想破坏这个礼拜？
是的，
是
的，确是破坏了，
的确是破坏了。
然后他就问一个问题，
然后他就问一个问题，
他说你们也没有想到整个的宇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最美丽的一个讲台。
你有没有想过整个的地球就是神所赐给我们最美丽的地方？
你去打开创世纪去看一看，
你打开创世纪来读一下，
上帝创造一样东西，上帝创造一样东西，上帝创造一样东西，
上帝创造很多的不同的东西，
他每一个创造他都说那是好的，
他每一样的创造他都说是好的。
那样一个美丽的舞台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环境，
这么一个美丽的舞台就是我们今天的环境。
我是谁？
我是谁呢？
我们怎么敢来污染这样一个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个美丽的环境呢？
我们怎能够敢污染这个神所给我们美丽的环境呢？
我读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感动，
我读这个故事我觉得 很受感动。
我们的环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我们的环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上帝把我们放在他所设计的这个园子里面，
神将我们放在他所设计这个园子里面，
让我们修理看守管理，
让我们修理看守管理。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爱他？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爱他呢？
我们有没有在这一切的创造的里面看到上帝最奥秘的设计？
我们有没有在这些创造里面看到神最奥秘的设计？
保罗怎么说呢？
保罗怎么说呢？
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
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
上帝的永能和神性，
神的永能和神圣
是明明可知的，
是明明可知的，
虽然眼不能见，
虽然是眼看不到，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但是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叫人无可推诿。
这句话告诉我们的非常清楚，
这句说话告诉我们的非常清楚，
上帝的所造之物是显明上帝的荣耀，
神所造之物是显明，要显明神的荣耀。
我们可以从上帝所造之物来看到那一位创造的上帝，
我们看到神所造的万物，你都看到所造的神。
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万物的时候，
当我们看这些万物的时候，
我们在一朵花的里面，
我们在一朵花的里面，
我们在一粒沙的里面，
我们在一粒沙的里面，
我们在一片的树叶的里面，
我们在一片的树叶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的工作，
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工作，
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的手，
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手。
我今天早上说 我自己在低潮的时候，我就看看我自己的手，
所以我在这里第一堂我就说我看看我自己的手。
为什么我在情绪低潮的时候看看我的手呢？
为什么我在情绪低潮的时候我要看看我的手呢？
我知道上帝在我的身上有一个奇妙独特的创造，
我知道神在我身上有一个奇妙独特的创造。
没有一个人的指纹跟我的指纹是一样的，
没有一个人的指纹和我的指纹是完全一样的。
我从这个里面我就知道上帝对我是多么的独特，
我们从在这里就可以知道神对我是多么独特。
如果我这一双手是被警察局拿来抓逃犯，
如果我这双手是被警察局拿来捉逃犯，
哎呀，实在是很对不起我们的上帝，
实在很对不起我的神。
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独特的设计，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计划。
所以我们看每一件东西，
想我们看每一件的东西，
你有没有动心？
你有没有动心呢？
你有没有动你的情？
有没有动你的情呢？
因为里面有充分的感动，有赞美，有喜乐从里面涌流出来。
你里面有没有 真正的感动和喜乐从里面涌出来呢？
这是我们跟物的关系，
这是我们和物的关系，
跟这个世界的物质的关系，
和世界物质的关系。
那么第四点我们要看到的，
第四点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图形的往上走的部分，
就是我们刚才的图形往上走的部分，
就是我们说人与上帝的关系，
就是人与神的关系。
那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这个部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们怎么样跟上帝建立关系呢？
我们怎样跟神建立关系呢？
当我们在走这个人生的旅程的时候，
当我们在走人生的路程的时候，
我们要有勇气接受我们自己，
我要有勇气接受自己。
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认识别人，
我要认识自己的时候，我要常常认识别人。
那么同时我们对物质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同时我们对物质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当我们再这样往前走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往前走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跟神保持我们的关系呢？
我怎样跟神保持我们的关系呢？
在我介绍这个图的时候，
当我介绍这个图的时候，
我说这个图可能会引起某些争论啊。
我说这个图可能会引起某些的争论。
的确我每次讲这个图的时候都有人来问我一些问题，
的确我每次讲这个图的时候都有人来问我一些问题。
我把这四个关系画在一个圆上面，
我将这四个关系画在一个圆圈上面。
我今天早上也特别讲到这一点，
我今天早上特别讲到这点
啊，我说这四个关系是相等的关系，
这四个关系是相等的关系。
所以常常有人要问我这个问题，
所以时常有人要问我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应该对神的关系是最重要最大的关系吗？
是不是我们对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呢？
你怎么说它是一样的关系呢？
为什么你将它画成一样的关系呢？
这里面会不会 有错误啊？
这个里面会不会有错误呢？
会不会不合乎圣经啊？
会不会不合乎圣经呢？
会不会不合乎我们的神学啊？
会不会不合乎我们的神学呢？
我不知道我今天早上讲完以后有没有这样的疑问，
我不知道我今天早上讲完之后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疑问。
所以我要请你注意听下面这个解释，
所以我要你注意听下面的解释。
我们已经把这三种的关系都已经讲完了，
所以我已经将这下面三种的关系已经讲完了。
那我们现在看看人对神的关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那么我们要看看人对神的关系是什么的关系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找到我们生命中的满足。
那么怎么样能够才得到生命的满足？
我们在追求一个圆满的人生，
我们在这里追求一个圆满的人生。
我们怎么样才能享受到真正的满足呢？
怎样才能够享受真正的满足呢？
我会在明天早上特别讲到我们怎么去追求成功。
我在天日之后早特别讲到怎样去追求成功，
让我们的人生是个成功的人生，是个美满的人生，
让我们这个成功的人生成为一个美满的人生。
但是我今天晚上我先从这个角度来更加跟我们一起思想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但今晚我们先要思想人和神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讲到满足的追求，
我们讲到满足的追求，
大概我们不会忘记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叫做马斯洛，
大概我们不要忘记有一个很出名的心理学家叫做 Maslow。
那么他强调我们的满足有五个阶层，
他强调我们满足有五个阶层，
所以他就把它画成一张这样的表，
他就画成一个这样的表。
这五个阶层啊，
这五个阶层
我们可以看到哈，前面的这最基层的两个哈，我们叫做缺乏与不足的需要，
这个最基层的两个叫做缺乏和基本的需要，
然后后面的这三大个，
然后后面的三段
我们就称它为一种存在的需要，
我们称它为存在的需要，
从底层一直到上层，
从底层一直到上层，
这是最基本的需要，
这个是最基本的需要，
所以它是一种生理上的需要，
是生理上的需要。
还有我们需要食物啦，
身体上的需要，我们需要食物
我们很要减除我们的痛苦呢，
我们要减除我们的痛苦，
我们要找到一个安全的保障啦，
要找到一个安全的保障，
我们需要一种安全感呢，
需要有一种安全感
这个是基本的需要，
这些是基本的需要。
然后再往上走，
然后再往上走，
我们就有一种彼此相归属的需要，
我们就有一个彼此相归属的需要，
这就是我们简崇安老师讲的很多的。
所以我们这个简老师讲的很多的
我们为什么需要婚姻，为什么需要爱情，为什么需要家庭，为什么需要一些同侪的团体
为什么我们需要婚姻家庭和同侪的团体，
我们需要人跟人之间有一种相互的亲密感，
我们需要人与人之间一种亲密的相互感
然后我们需要被别人尊重，
然后我们需要被别人尊重，
我们也需要自己尊重我们自己，
我们也需要自己尊重自己，
这也是我早上所提到的，
这个也是我朝早所提到的。
我是谁，
我是边个呢，
我有没有看重我自己，
我有没有看重我自己呢，
在别人的眼中我是谁，
在人家的眼光当中我是边个呢，
别人有没有看到我，
人家有没有看到我，
这是很重要的一种满足感，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种满足感。
但是最上层的满足感是什么呢，
但是最上层的满足感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自我实践的满足感，
就是自我实践的满足感，
一个实现自我的一种满足感，
一种实践自我的满足感。
当我们把自己充分的发展出来发挥出来的时候，
当我们将自己充分的发挥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种很大的满足感，
我们就有一种很大的满足感
我们说这个是 Maslow 所讲的这个五个阶层，
我们说这个是 Maslow 所讲的五个阶层，
所以我们很快的再把它跟大家看一下，
我很快的就跟大家看一下，
最基层是不足与缺乏的需要，
最基层是不足和缺乏的需要，
我们有些基本上的生理的需要，
我们有基本上生理的需要，
像食物，像减轻痛苦，像安全保障，
好像食物减轻痛苦或者安全保障，
然后再往上一层我们有安全的需要，
然后再往上一层有安全的需要，
我们要超越生命中的不确定性，
我们要超越生命中的不确定性，
要超越生命中的一些压力，
要超越生命中的压力，
让我们得到安全感，
而获得安全感。
那么第三个层次说，我们说
第三个层次在什么呢，
就进到这个存在的需要了，
就是进入存在的需要了。
这种需要不是因为我们缺乏什么物质上的东西，
这种需要不是因为我们缺乏什么物质上的东西，
物质的需要也在这个地方就已经解决了，
物质的需要在上两层已经解决了，
但是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需要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心灵的需要
我们看到这种的需要是内在的，是心灵里面的需要，
比如说这边讲归属感的需要，
好像说归属感的需要，
我们有一种相互亲密的需要，
或者说相互亲密的需要，
我们有一种爱的需要，
或者是爱的需要。
那么第四个层次说我们有一种评估，被评估的需要，
第四种层次就话到评估被或者被评估的需要，
我们有自尊的需要，
自尊的需要，
我们有被尊的需要，
被尊的需要。
那么最高层就是有自我实践的需要，
然后最高层是有自我实践的需要。
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需要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层面的需要，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所需要的不单止是物质上的需要，
我们也有很多心灵层面的需要，
而且有心灵层面的需要，
不仅是一些具体的那些物质的需要，
不单是一种物质的需要，
还有一些抽象的一些东西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更高层次的需要，
而且在心灵里面一种更高层的需要。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种意义来成为我们存在的一种价值。
换句话来讲，我们需要一种意义来到成为我们存在的价值。
那么这一个部分哈，
这个部分呢，
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会发现有更多的人在思考。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有更多人在思考。
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精神医学家叫做 Frankl。
我哋发觉到有一个好有名嘅心理医学家叫做 Frankl。
那么 Frankl 他是一个犹太人
，Frankl 系一个犹太人。
那么在二次大战期间，他被关在这个最可怕的一个集中营里面。
所以佢喺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关喺一个最可怕嘅集中营里面。
我们知道 Auschwitz 那是一个最可怕的一个死亡营。
我哋知道 Auschwitz 呢个系最可怕嘅集中营。
那么他就被关在这个集中营的里面。
佢就被关喺呢个集中营里面。
每天面对，
每日所面对的
就是死亡跟羞辱，
就是死亡同埋羞辱，
没有意义的劳苦的工作，
冇意义嘅劳苦嘅工作。
所以这样的生活让 Frankl 开始思想活着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咁样困苦嘅生活使到 Frankl 再一次思想活着嘅意义。
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他们要面对那个盖茨太保的审判。
有一段时间，每日朝头早，佢哋要面临呢个盖世太保嘅审判。
往这边走，
往呢边走，
就进到那个煤气的那个室，就死亡。
就系进入煤气室，就系死亡。
然后就进到焚化炉里面，就化为一缕青烟。
然后进入焚，将呢个尸体放入焚化炉，就化为一缕青烟。
那么如果往这边走，
如果往呢边走呢，
也好不到多少。
亦唔好唔得几多，
就继续出去做苦工，
继续出去做苦工，
羞辱的做苦工，
被羞辱嘅做苦工，
忍耐痛苦的做苦工，
忍耐痛苦嘅做苦工，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
然后到第二日朝头早，
再面临一次选择，
再面临一次选择。
如果到这边，
如果去到左边，
就面临死亡，
面临死亡。
如果到这边，
去到右边，
面临第二天的劳苦的工作。
面临第二日劳苦的工作，
面临第二天的死，这个羞辱的工作
啊，然后面临第二日羞辱的工作。
所以 Frankl 他就开始思想了，
这个 Frankl 就在这里想了，
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们的生命意义是什么？
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
如果我活着一天只是继续的劳苦，只是继续的受羞辱，那为什么现在要活着呢？
如果我活着一日继续被羞辱被劳苦，咁样点解要活着呢？
那么如果往这边走，就是化为一缕青烟就离开这个世界，那么生命究竟是什么呢？
咁样如果向左边走呢，就是化为一缕青烟，咁样到底系乜嘢事呢？
我们知道二次大战让很多的人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到好多人重新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
他们发现如果我们活在世上没有希望，那么活着就是一种忍耐。
如果活在世界上没有希望，所以活着就是一种忍耐。
如果我们只是忍耐忍耐忍耐，那么活着就是一种折磨，活着就是一种痛苦。
所以忍耐忍耐忍耐，活着就是一种折磨，就是一种痛苦。
所以这些思想家开始思想，
所以这些思想家开始思想了，
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我们中间这段究竟是什么意义？
我们从出生到死亡，到底这段时间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 Frankl 在这样的痛苦当中，
所以这个 Frankl 在这么痛苦的当中，
他就思想出一个东西叫做意义治疗。
他就思想出一件事叫做意义治疗
啊。我们知道他是用这个 logotherapy 啊来表达，
叫做意义的治疗。
那么他用这样的治疗让他来面对死亡，
他来到这样的治疗来到面对死亡。
因为当他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
因为当他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发现他必须在这样没有意义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个意义，这个意义能够让他继续的承受痛苦的生活，承受死亡的威胁。
所以他在这些没有意义的生活里面要寻找一个意义，就让他面临这些残酷的生活，折磨的生活。
所以他在集中营，在这个死亡营的时候，他就开始记他的这些心灵的这些笔记。
所以他就开始在这个集中营就开始记录他心灵的日记。
当他开始写这些东西以后，
当佢开始写呢啲嘢之后，
他就发现他更不能死。
佢就发觉佢根本唔能够死。
他发现他活着一个很大的意义。
佢觉得佢活着有一个好大嘅意义。
他必须把这样的感觉传达给其他的人类。
佢必须要将咁样嘅感觉传达俾别的人类。
所以等到二次大战以后，
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Franco 他出了监狱，
所以 Franco 就离开咗监狱，
他就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
所以他就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人在寻找意义》。
所以这本书的名叫《人在寻找意义》，
它的副标题叫做《从死亡营到存在主义》。
它这个副标题就是从死亡营到存在主义。
他开始思想这些问题，
他开始思想这些问题。
每一个人活着必须要有一个超越这个物质、肉体、生跟死亡的一个超越的意义存在。
每一个人活着都需要一个超越死亡这些嘅意义存在，
这就叫做希望哈。
这个叫做希望。
所以我们知道二次大战以后要发展所谓希望的神学跟希望的哲学。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发明有这些希望的神学和希望的哲学。
我们要找到生命中的一个希望。
我们要找到生命中的一个希望。
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是走向死亡，
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是走向死亡，
那我们就等于每天在练习死亡了。
那样我们就等于每天在练习死亡，
我们就越来越走进死亡了。
我就越来越行进去死亡。
这样的人生不能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
这样的人生不能够令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
台湾有一个年轻的歌星，
台湾有一个年轻的歌星
叫做薛岳，
叫做孙悦，
不是孙悦，薛
薛岳
，这两个人不太一样薛岳，他是一个台湾的歌星。
薛岳是一个台湾的歌星。
那么他得了癌症，
他得到癌症，
医生宣布他没有任何的希望，
医生就宣布他没有任何的希望。
但是这一位歌星，他对死亡征战，
所以他这个歌星就对死亡征战。
他在病中有一首歌是他唱出来的，
在病中有一首歌是他唱出来的。
然后他要求医生在他死亡之前举行他的告别演唱会，
然后他就要求医生让他在死之前就有一个告别演唱会。
所以这个演唱会举行的时候，很多演艺界的人都去支持他
，这个演唱会举行的时候，很多演艺界的人士都去支持他，
因为代表着他对生命的一种表达，
是表明他对生命的一种表达。
那么在他的这个告别的演唱会里面，
在他的告别的演唱会里面，
那么他唱了一首歌，
他唱了一首歌
叫做如果还有明天，
他的名叫做如果还有明天。
我觉得这首歌也写得很好，
我觉得这首歌也写得很好。
如果还有明天，
如果还有明天，
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
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
如果没有明天，
如果没有明天，
怎么说再见呢？
要怎样讲再见呢？
这一段歌词，
第一段的歌词，
就是他反反复复唱的一段歌词，
就是他反反复复唱的一段歌词，
一直用这个歌词来问那些听众。
一直用这个歌词来到问听众，
我们还有没有明天？
我们还有没有明日呢？
如果还有明天，
如果还有明日，
我就要思想怎么样来装扮我的脸。
我就要思想一下怎样来到装扮我的脸。
但是如果没有明天怎么办呢？
如果没有天日怎么办呢？
我们连再见都不能说了，
我们连再见都不能够讲了。
所以这一个歌，这一首歌是一个临终的歌星，一个临终的病人所在告别演唱会里所唱的一首歌。
所以这首歌呢，就是这个一个临终的病人，一个歌星，他在这里告别的演唱会唱的。
当时让很多人得到很大的感动，
当时让很多人得到很大的感动。
如果还有明天，
如果还有天日，
我才要思考怎么去装扮我的脸。
我还要装扮，要怎样去装扮我的脸。
这首歌我也常常喜欢哼他这两三句哈。
这首歌我也时常喜欢哼他的两三句。
因为薛岳是个男高音，很高的声音，
因为薛岳是一个男高音，是很高的声音，
所以他的歌声就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在回转。
所以他的歌时常在我的心里面回转。
如果还有明天，
如果还有天日，
我该怎么样来装扮我的脸？
我应该怎样来到打扮我的面？
如果没有明天，
如果没有天日呢？
我们怎么去说再见呢？
我怎样去讲再见呢？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会发现这种终极的关怀，
我们会发觉这些终极的关怀
是我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是走向死亡，
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是走向死亡，
一切都会结束，
一切都会结束。
那我们又有什么东西呢？
这样我们又有什么东西呢？
但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告诉我们说，
但是在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
我们对死亡的态度不是那么消极的，
我们对死亡的态度不是那么消极的。
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走向物质的结束，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走向物质的结束。
但是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但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上帝为我们预备永生，
神为我们预备永生。
耶稣基督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的，
耶稣基督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的。
他既然为我们预备了地方，
他既然为我们预备了地方，
他就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
他就再来接我们去到他那里。
所以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的死亡不是终结，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死亡并不是终极，
我们还有明天，
我们还有天日。
当我们知道我们还有明天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还有天日的时候，
我们就要思考怎么样在今天活得更加有精神。
所以我就要今天思考比今天活得更有精神。
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走向那个衰老跟死亡结束，
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走向衰老和死亡，
我们的生命是走向另外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走向另外一个生命。
所以我们今天的装扮是进到另外一个新的生命里面去，
所以我们今天的装扮是进入另外一个生命里面去。
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
所以当基督徒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
我们可以坦然地说再见，
我们可以坦然地说再见，
没有关系，再见，
没有关系，再见。
否则我们的生命就变得非常的悲惨，
否则我们的生命会变得非常的悲惨。
所以这一种终极的关怀是我们人类所具有一种特质，
所以我们终极的关怀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特有的词，
这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一种特别的一个本质，
也是神特别赐给我们一个本质。
人跟动物不一样，
人同动物不一样。
虽然我们的物质肉体受到生化水分解可能是一样的，
虽然我们的身体受到生化的分解可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里面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
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存到永远的，
我们里面有一样东西是存到永远的。
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的列车，
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的列车，
我们生命的旅程，
我们生命的旅程
是从现在走进永生，
还从现在走入永生。
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预备来迎接永生，
我们要怎样预备来到迎接永生，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这样的短暂，不是这样的有限，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这么短暂的。
所以这是我们对神的一种追求，
这就是我们对神的一种追求。
那么也许我们会更多要思想一下，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位神呢？
这样或者我们要更多的思想一下，我们怎样去认识这个神呢？
我在第一天我就讲过了，
我在第一天就讲过了，
我们要去寻找这位神，
我们要去寻找这位神。
其实不是我们在找神，
其实不是我们在这里找神。
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
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
一个最大的恩典，
一个最大的恩典，
不是我们找神，
不是我们去找神，
是神来找我们，
是神来找我们。
我第一天曾经提过，
我第一天曾经提过，
我们没办法用我们的理性去想神，
我们没办法用我们的理性去思想神，
我们用的是信心去经验神，
我们用的是信心去经验神。
讲到信心，可能我们又会有很多的问题了，
讲到信心我们可能有很多的问题了。
我们说圣经上说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
圣经上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所以我们必须先相信有神，
我们必须相信有神。
你说我怎么可能相信呢？
你说我怎么可能相信呢？
这个信好像太困难了，
这个信可能太困难了。
其实我觉得信并不是那么困难，
其实我觉得信并不是那么困难。
我记得我在大学毕业去服兵役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大学毕业去服兵役的时候，
那是我当少尉，
那时我当少尉，
我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
嗰阵时我已经系一个基督徒啦。
所以我早上起来，我在我的军营里面读我的圣经。
所以我朝早起嚟，我喺我的军营里面读圣经。
那么就有一个士官从我的面前走过去。
所以有一个士官喺我面前走过。
他看我在读圣经啊。
佢睇见我喺度读圣经啦。
他觉得很奇怪。
佢觉得好奇怪啦。
他就从我的桌子这边看我看到那边，
他就从我的台这边看到那边，
然后从这边又看我看到这边，
从这边又看回那边，
我就知道他一定有什么问题了。
我知道他一定有什么问题了。
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啊？
我有什么问题啊？
他就报告少尉。
他就说报告少尉，
很有礼貌的，
很有礼貌。
他说你大学毕业了还读这个玩意儿。
他说你大学毕业了还读这个玩意。
我说大学毕业为什么不可以读这个玩意儿？
我大学毕业不可以读这个玩意吗？
他就忽然间冒出一句话来。
他忽然间冒出一句话来，
他说信基督教的人都不孝敬父母。
他说信基督教的人都不孝敬父母。
那是奇怪，怎么会有这种话呢？
我说奇怪，为什么会有这种话呢？
我说为什么你要这样想？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呢？
他说你们信耶稣的人不祭拜祖先了哈，连父母死了都不哭。
啊！佢话你哋信耶稣嘅人啊，唔祭拜祖先，连父母死都唔喊。
我说哪有这种事情啊？
我话边度有呢种事情呢？
诶，他说我们家乡就有。
但我哋家乡就有。
啊！我就问他怎么回事啊？
我就问佢咩事啦？
我听他一讲，我就了解了。
我听佢一讲，我就了解了。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哈？
你知道我中国人嘅习惯？
如果死了没有人哭哈？
如果死咗冇人喊，
那个人就等于白死了哈。
呢个人一定系白死啦。
对啊，就死了要有人哭。
死了有人喊
啊，表示大家都很爱他，
表示是很爱他，
表示大家都舍不得他，
表示大家都舍不得他
啊，所以要有人哭，
所以要有人喊，
死了才值得，
死了才值得。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风俗习惯的之下啊，
在一个这样的风俗习惯之下呢，
所以那个孝子就要负责哭啊，
所以这个孝子就要负责喊
啊。这个灵堂摆好了，
这个灵堂摆好了，
然后有一个这个司仪在旁边，
有个司仪在旁边，
啊，有吊丧的人过来了，
有吊丧的人来了，
他就开始大声宣布哈，
他就开始大声宣布了，
林志平先生来吊丧，
林志平先生来吊丧
啊，好，啊，那么他一这样一喊，那个孝子就要开始哭，
这个孝子开始喊，
然后林志平就走进去了哈，
然后林志平就喊进去了，
孝子就跪在那边哭啊哭啊，要呼天抢地的哭啊。
孝子就喺度喊，要呼天抢地嘅喊。
然后我们就行礼完毕，
然后我哋就行礼完毕，
我们就走了，
我哋就走了。
然后他又要开始叫了，
然后佢又开始叫啦，
啊，江大伟先生来吊丧，
江大伟先生来吊丧，
啊。然后孝子又要哭，啊，
这个孝子又喊了，
然后走掉了，
又走咗啦，
然后他又要叫一声，啊，
又叫一声，
赵约翰先生来吊丧，
赵约翰先生来吊丧，
啊，他又要哭。
又要喊，
啊，人家又走了，
人家又走了。
那人又不是机器，对不对哈？
人又不是机器，
一吊丧就哭，
一吊丧就要喊，
啊，一走了就不哭，
一走了就唔，根本替人喊嘅，
啊。你只要一叫，他就会哭。
你只要一叫，他就会喊。
而且那些 professional 的人好到一个地步哈，
而且呢啲职业化嘅人好到一个地步。
哦，他不仅是哭啊，
佢唔单止系喊，
啊，呼天抢地的哭啊，
呼天。喊地嘅喊，抢地嘅喊，
而且还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哭啊！
而且仲系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咁样喊，
才是悲伤啊！
先至系悲伤。
我们台湾有一种这个民间的剧团啊，
我哋台湾有一种民间嘅集团
叫做歌仔戏，
叫做歌仔戏
啊。有一段时间的歌仔戏啊，没有人要看。
有一段时间呢，歌仔戏冇人要睇。
这歌仔戏里面有一种角色是专门叫做哭的。
有歌仔戏里面有一种角色是专门是喊的，
就是说都马调，
叫都马调，
很能哭啊，
好能够喊的。
所以这种唱都马调的歌仔戏子啊，都去干这一行去了哈。
所以这些嘅人都去做这些喊去了。
这个不仅是台湾有啊，
因为唔单止系台湾有，
我们中国大陆很多的，
我中国大陆好多嘅。
我去查一些社会史的资料哈，
我去查一啲社会史嘅资料，
我就发现。在抗战之前呢，
我就发现在抗战之前，
在上海有一个人就是这么哭，就哭成巨富。
我在上海就有一个这样的人，就因为这样去喊，就成为巨富。
这是我们中国的习惯，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
啊。所以这一位士官就跟我说，
所以这位士官就跟我讲了，
他说：“你看，我们乡村有个基督徒，他的父母死，他都不请人来哭。”
所以我乡下有个基督徒，佢父母死咗啦，佢唔会请人嚟喊。
你看这不孝顺啊！
你睇呢个真系唔孝顺啦、
啊。我这个很难解释，对不对？
呢、这个好难解释、
啊。我想可能个基督徒觉得，要不然我就自己哭，要不然我就不哭，对不对？
我谂呢个基督徒喺度谂，亦就系我自己喊，亦就系我唔喊。
如果请个别人来哭，又不是我哭，那是骗人，对不对？
如果请个人嚟喊，咁又唔系我自己喊，就系呃人啦。
而是我相信那个基督徒大概就真的没有请人来哭。
所以我相信这个基督徒大概没请人来喊，
我也很支持这个基督徒没请人来哭的这种举动，
我也很支持这个基督徒没请人来喊这个举动。
但是对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一个军中的一个士官，你很难跟他解释这个问题，对不对？
但对一个没什么受过教育军中的士官，你很难跟他解释这个问题。
好，我没有办法，
我没办法了，
我就打开圣经给他看，
我就打开圣经给他看，
我说啊，圣经很强调孝顺哦，
我说圣经很强调孝顺哦，
我就把摩西十诫翻给他看，
我就将摩西的十诫翻俾佢睇。
啊，我说你看摩西的十诫啊，
你睇下摩西的十诫，
前面的四个诫是讲到人跟神的诫命，
前面四条诫命是人同神的关系的，
后面六个诫命是人同人的诫命，
后面六条诫命是人同人的诫命。
人同人的诫命的第一条是什么？
人同人的诫命第一条是什么呢？
我就翻给他看，
我就翻俾佢睇啦，
请你读，
请你读。
当孝敬父母，
当孝敬父母，
讲得非常的清楚啊，
讲得非常的清楚、啊
哎、我说我们中国人说百善孝为先，
我们中国人说百行孝为先、
哎、你看圣经上人跟人的诫命第一个就是孝敬父母，
你看看圣经上讲到人对人第一条诫命就是孝敬父母，
表示圣经很重视孝敬父母、啊、
表示圣经上是重视孝敬父母的。
我又把以弗所书翻给他看，
我又将以弗所书翻俾佢睇。
哎，我说你看以弗所书也说要孝敬父母，
以弗所书亦讲要孝敬父母，
使你在世能得以长久，
使你在世得以长久。
哎，对呀，
啱啊！
我又把圣经翻给他看，
我又将圣经翻俾佢睇。
我说你看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很痛苦吧？
你睇下耶稣基督被挂喺十字架上，好痛苦啊！
哎，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的母亲祷告，对不对？
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妈妈祷告，
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一个最有爱心的门徒，
将他的妈妈交托给最有爱心的门徒。
我也说你看耶稣出席的这个这个丧礼，
你看耶稣出席这个丧礼，
马大马利亚都在那边，对不对？
洗礼喜宴，马大马利亚都在那里，
不是丧礼，是丧礼啊，
是丧礼
啊。然后耶稣哭了，
耶稣喊了，
我就翻给他，你看耶稣哭了，
我就特别指给他耶稣哭了
啊！耶稣在他们家庭这个丧礼的里面耶稣都哭了，
你看耶稣在这个丧礼里面都喊了。
那谁说耶稣不会哭啊？
谁说耶稣不会哭？
谁说圣经上不可以哭啊？
谁说圣经上不可以喊呢？
既孝顺又哭了，
既孝顺又喊了，
对不对？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人很有意思哈，
这个人很有意思了，
听我通通讲完了，
他听我通通讲完了，
他就歪着头想了半天，
他就在那想半天，
从这边看我看到这边，
从这里看到那里，
又从在这边又看看看看到这边，
又从这里看回那里，
然后他站定了，
然后他站定，
他终于有答案了，
他终于有答案了，
他把腰一叉，
他将腰一叉，
他说报告少尉，
报告少尉，
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不信，
他说随便你怎样讲，我反正我不信，
随便你怎么说，
随便你怎样讲啊，
反正我不信，
反正我不信。
你猜他信不信？
你猜他信不信呢？
啊，
你估下他信不信呢？
我告诉你，他在信哦。
我告诉你，他在信啊。
他在信不信？
他在信不信？
懂不懂？
懂不懂？
随便你怎么说，我都不信。
你无论怎样讲，我都是不信的。
所以他在信他的不信。
所以他在信他的不信。
你讲的很有道理。
你讲得很有道理，
你讲得再明白，
你讲得再明白，
我就是不信，
我就是不信，
换句话说，我就是信我的不信，
我就是信我的不信。
哎，所以我发现了，有些人是信有神，
有些人是信有神，
有些人是信无神，
有些人是信无神，
都是信，
都是信。
所以你不要嘲笑那些信神的人好像是迷信，
所以你不要嘲笑那些信神的人好像是迷信。
其实很多人也是迷不信，
其实很多人都是迷不信。
严格上来说，我们现在信耶稣，我们可以讲出一大篇道理，告诉我为什么要信。
严格上来讲，我们讲信耶稣可以讲一大篇的道理，讲为什么要信。
但是我现在发现很多人他不信是说不出任何道理来的。
但我发觉到很多人他不信是讲不出道理来的。
有些人来聚会之前都先说明了，
有些人来聚会之前先讲明了，
老林啊，我是卖你的面子来的哈。
啊，老林啊，我是卖你的 面子来的，
我来是可以哈，
我来是可以啊，
你们不要叫我信耶稣啊，
你们不要叫我信耶稣 啊
为什么非不信呢？
为什么一定要不信呢？
我们如果是一个很客观开放的态度，
如果我们信得很客观开放的态度，
我们应该很坦然嘛，
一定很坦然，
我来嘛，
来啊，
打开我的心，
打开我的心，
打开我的耳朵，
打开我的耳仔，
我就听嘛，
我就听啊，
是什么就是什么嘛，
是什么就是什么，
不是就不是嘛，对不对？
不是就不是，
如果我听了觉得是，
如果我听了就是，
为什么我非说不是呢？
为什么我一定要说不是呢？
为什么我还没有听之前我就抱定宗旨，我这一辈子都不信？
为什么我在未听之前我就要抱定宗旨，我这一世人都不要信呢？
所以其实有些人在信有神，有些人在信无神，
其实有些人在信有神，有些人在信无神。
其实我们去看这个世界，
其实我们看这个世界，
我们发现它的秩序，我们发现它的规律，
我们发现它的秩序和规律，
我们发现它是有目的有意义的，
我们发觉它是有目的有意义的，
我们实在是要相信，
我实在是要相信，
就好像保罗所说的，
就好像保罗所说的，
我看上帝所创造这一切，
我看神所做的这一切，
我就要相信，
我就要相信。
当然我们会发现这个信无神的人，
当然我们会发觉这些信无神的人，
这个宇宙就没有意义了，
宇宙就没有意义了，
没有秩序了，
没有秩序了，
如果一切都是偶然，都是混乱的，
一切都是偶然，都是混乱的，
那么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活着，
我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在世界上活着。
为什么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许多思想上重新开始思想有神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很多思想家重新开始这个有神这个问题呢？
他们发现如果我们继续无神的话，我们就一切希望都没有了，
如果他们觉得继续无神的话，一切希望都没了，
因为我们就活在一个混乱偶然的世界的里面，
因为我们就活在这个混乱这个偶然的世界，
一切都变成巧合而无定了，
一切都变成巧合同埋无定啦，
我们就茫茫然的就失落了我们生命的目标，
我哋茫茫然就失落咗我哋生命嘅目标。
我也很喜欢常常跟一些信有神跟信无神的人谈这样的一个逻辑的思考，
我也好喜欢同一啲信有神同埋信无神嘅人讲呢啲逻辑嘅思考。
万一信有神而结果无，
万一信有神而结果冇，
那么你已经度过了积极而且有意义的一生，
那么你已经度过积极而有意义的人生，
你将无憾无悔的归入尘土，
你将无憾无悔的归入尘土。
那么万一你信无神而结果有，
万一你信无神而结果是有呢？
除了你虚度痛苦漂泊了无意义的一生以外，
除了你虚度痛苦漂泊的了无意义的一生之外，
你还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
你还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
所以从这边想一想的话，
所以从这里想一想的话，
还是信有神比较合算，
还是信有神比较合算，
都是信嘛，
都是信啊。
我很诚恳地告诉各位，
我很诚恳地告诉各位，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办法向你证明有神，
今晚我哋冇办法向你证明有神，
我们只能劝你，只能告诉你，来到神的面前那个工具是信。
我只可以劝你，只可以话俾你听，来到神面前的工具是信。
所以我们相信有神，
我哋相信有神。
好，那么我们会发现，相信有神，那么你说相信有神跟理智、跟我们的科学之间关系究竟是什么呢？
咁样你话相信有神同我理智同埋科学有咩关系呢？
好，我们也可以从这边来跟大家做一点点的思考。
咁样我可以同你哋做呢啲嘅一啲嘅讲法。
我们会发现，我们对宇宙的万物一切都是用信心来接受的。
我哋想信宇宙都万物都系用信心嚟到接受嘅。
现在是晚上，
而家系晚上，
你说没关系，明天早上就有太阳了。
你话冇关系，听日朝头早就有太阳啦。
你怎么知道明天早上有太阳？
你点知道听日朝头早有太阳呢？
你怎么知道？
你点知道啊？
谁可以现在证明明天早上太阳给我看？
边个可以而家就证明天日有太阳俾我睇？
你说你不要故意找麻烦嘛？
你话你唔好故意揾麻烦啊？
明天的太阳你明天早上就看到了嘛？
天日嘅太阳你天日朝头早就自然睇到。
那我怎么可以过到这一个晚上呢？
我哋点样可以过呢个晚上呢？
我怎么知道明天早上一定有呢？
我点知道天日朝头早一定有呢？
如果我等等等等等等到明天早上还是没有，我怎么办呢？
如果我再喺度等等等等到天日朝头早仲冇，点办呢？
我说我要请你 把明天早上太阳现在拿出来给我看，我才相信明天早上有太阳。
我说你要现在将天日朝早的太阳拿出来，然后我就相信了，我就知道有了。
哎，你说你这种人真是无可理喻，对不对？
你就说你这种人无可理喻。
那我还是要问嘛。
那么我还要问了，
你怎么知道明天早上有太阳？
你怎知道今天还有太阳呢？
这个也不难啊。
这个也不难啊。
昨天早上不是有太阳吗？
昨天早上不是有太阳吗？
前天早上不是也有太阳吗？
前天早上不是有太阳吗？
上个礼拜不是也有太阳吗？
上个礼拜还没有太阳呢。
上个月也有太阳吗？
上个月有太阳啊。
每天早上都有太阳吗？
每天早上都有太阳。
所以明天早上也应该有太阳吗？
所以天日早上也应该有太阳。
哦，我发现你还在相信一件事情，对不对？
我发现你原来还在相信一件事。
你相信今天早上有太阳，所以明天早上就应该有太阳，对不对？
所以你相信一件事，今天早上有太阳，天日早上也应该有太阳。
所以你明天早上的太阳是从你今天的太阳来推论出来的，对不对？
所以你天日朝早的太阳是从今日的太阳推论出来的。
我们怎么去推论呢？
我怎么去推论呢？
非常简单啊。
很简单。
我相信宇宙是有规律的嘛。
我相信宇宙是有规律的。
我相信宇宙是有秩序的嘛。
我相信宇宙是有秩序的。
我相信这个宇宙是按照一定的轨道在运行的嘛，对不对？
我相信这个宇宙慢慢是运行依据一切的轨道来的运行的。
那么这个轨道从哪来的呢？
这个轨道是从哪里来的呢？
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呢？
应该会有这些
东西。所以当我们从这样的思考，我们会发现原来在我们相信明天太阳的时候，我们已经相信这个宇宙有一个统一的律。
所以我们在相信天日的太阳之前，我们相信宇宙有一个统一的律。
所以我们用信心来接受明天早上有太阳。
所以我用信心来接受天日之后就有太阳。
到明天早上果然就出现太阳了。
啊，天日之后就果然是出现有太阳了。
所以我们就收集了一些数据。
所以我就收集了一些数据。
我们就产生了经验。
产生了经验。
我们就告诉你后天一定有。
我就告诉你后天一定有。
好，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些数据，我们来进行我们的理性的分析。
所以我们根据这些数据就进行我们理性的分析。
啊，所以原来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思想中这三个东西是环在一起的。
原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这三样东西是环在一起的。
我们用信心来接受。
我们用信心来接受。
我们就累积了很多的经验的数据。
又累积了很多经验的数据。
然后我们就根据这经验的数据，我们就来进行理性的分析。
所以我们就进行这理性的分析。
当我们得到很多理性分析，我们就有更大的信心接受一个未来的可能。
所以当我们有很多理性的分析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更大的可能。
我把这个画成一个圆。
我将这个画成一个圆圈。
我蛮喜欢画圆的。
我很喜欢画圆圈。
我发现这个是一个循环呢。
我发觉这个一个循环。
我们这个信心的内涵是什么？
我信心的内涵是什么呢？
包括我们接受享受。
包括我们接受享受。
我们得到经验数据。
得到经验数据，
然后我们就得到理性的分析，
得到理性的分析，
然后我们就继续去接受享受，
然后我们就继续去接受享受，
然后我们就这样一直循环，一直循环，
一直循环不停。
这三者是连在一起的，构成了我们的信心的内涵。
这三者是连在一起构成我们这个循环的。
所以难怪巴斯卡他跟我们说了，
难怪巴斯卡跟我们讲，
他说信心有其理性所不能了解的理由。
信心有其理性所不能够了解的理由。
这句话用英文讲是更好玩的哈，对不对？
圣经上英文讲得更加好。
Faith has its reason that reason cannot understand。
信心就有它的理由，是我们理由不能够解释的。
所以在整个的宇宙，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大自然是有一个 uniformity， 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律秩序的。
所以在整个宇宙是有一个统一的规矩的。
所以我们用什么来看这些东西呢？
我用乜嘢嚟到睇呢个一切嘢呢？
我们用肉眼看吗？
系咪用肉眼睇呢？
我们肉眼非常有限啊。
我肉眼非常嘅有限。
所以我们今天在做很多学科学的。
我今日在做好多学科学嘅。
我们要用科技来延长我们的感觉。
我哋要用科技嚟到延长我哋嘅感觉。
但是还是不够啊。
仲系唔够。
我们需要用信心。
需要用信心。
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信心是我们灵魂的眼睛。
佢信心就系我灵魂嘅眼睛，
让我们能够看见那些我们所不能够看到的东西，
让我哋睇到我哋所唔能够睇到嘅嘢。
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出发，来思考我们的生命。
我哋从咁样一个角度嚟到出发，嚟到思考我哋嘅生命。
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看到神在我们生命灵魂中的一些奇妙的预备跟安排。
所以我哋用信心嚟到睇到神为我哋生命当中有奇妙嘅预备同埋安排。
好，那么我们说，当我们这样去寻找神的时候，
我哋话我哋咁样嚟到寻找神嘅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用我们的思想，
我们还可以来到运用我们的思想，
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经验，
我们还要用我们的经验，
我们还是用很多的数据来分析，
我们还可以用很多的数据来分析，
但是随便我们怎么分析，上帝不在我们的分析之下，
但是随便我们怎么分析，神不在我们的分析之下，
上帝超越了我们的理性的分析，
神超越了我们理性的分析，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分析，用只靠我们的理性分析找到这位上帝，
我们不能够用理性来分析，只可以用我们的经验来寻找神，
我们用我们的理性分析，我们没有办法去找到这一位超越理性分析的上帝，
如果我们用理性去分析，我们就没办法找到这个超越我们理性的神，
我们理性所找到的神，
我们理性所找到的神，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他很像我们自己，
他很像好像我们自己，
他越像我们自己，我们就说他越不是神，
他越像我们自己就越不是神，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去找到神，
我们没办法用我们的理性可以找到神，
所以圣经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
所以圣经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信息，
不是我们找神，
不是我们去找神，
是神来找我们，
是神来找我们，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所以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神也把他自己预先显示在我们的心中，
神也将他自己预先显示在我们中间，
罗马书讲得非常的清楚，对不对，
罗马书讲得非常清楚，
说神的事情原来就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
神的事情原来就显明在我们人的心里面，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我们都在寻找神，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在寻找神，
这是人的特征，
这个人的特征，
只要是人他就会寻找神，
只要是人他就会寻找神，
这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给了我们人的一个特质，
这个就是他在创造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人一个特质，
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器官，
我们里面有个器官，
这个器官是灵，
这个器官叫做灵，
这个灵是跟神相通的部分，
灵是跟神相通的部分，
所以神在设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有一个部分是跟灵，就是跟神相通的，
神在设计我们的时候就在里面就有个灵是跟神相通的，
那然后神就发出讯号，
然后神就发出讯号，
这就好像我们如果用比喻来讲的话哈，
就我们用个比喻来讲
啊，就好像我们一个这个电视机，
好像我们有个电视机，
那里面已经设置了这个东西可以收我们这个这些电波，
里面就设计了可以收这些电波，
那么当电视台把这些播放出来的时候，
当电视台将这些播放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调整那个频道，
我就要需要调整这个频道，
当你把频道调整的跟那个电视台放出频道是一样的时候，
当你调整到这个频道同电视台所放出来的频道是一样的时候，
我们的荧光幕上就显示出那些画面，
这样我们的荧光幕就会显示出这些画面，
所以我们用这个比喻来比喻的话，
我用这个比喻来做比喻的话，
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
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
就把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设计了一个接收器，
就将我们每一个里面就装了个接收器，
我们人能够接受从上帝而来的信息，
我们人能够接收从神而来的信息，
所以上帝就一直把他的信息发给我们，
神就一直将他的信息发给我们，
上帝的恩典是已经环绕着我们，
神的恩典已经是环绕着我们，
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
在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听，
他说上帝一切的恩赐，
他说神一切的恩赐
都已经倾倒在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身上，
都已经倾倒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
他用的是一个完成的形式，
他是用的是一个完全的形式，
上帝所有一切的恩赐，
神所有一切的恩赐
都已经倾倒出来了，
都已经倾倒出来了，
都已经把我们环绕了，
都已经将我们环绕住了，
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波段，
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波段，
把我们的频率调对了，
将我们的频率调对了，
我们就会发现神的恩典早就环绕着我们了，
我就发觉神的恩典原来早就环绕住我们了，
所以请你注意，
所以请你注意，
不是用你的祷告去提醒上帝来爱你，
不是你用祷告来提醒神来爱你，
上帝早就爱你了，
神早就爱你了，
随便你怎么样上帝都爱你了，
随便你怎样神都爱你了，
你以前拒绝上帝，
你以前拒绝神，
你以前嘲笑，
你以前嘲笑他，
你以前用各种方式来拒绝神对你的爱，
你以前用各种的方法来拒绝神对你的爱，
但是上帝从来没有放弃对你的爱，
但神从来没放弃对你的爱，
上帝的那些恩慈那些慈爱是早已经倾倒在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身上了，
神的恩典和慈爱早就倾倒在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身上。
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调整我们的频道，
我们要调整我们的频道。
上帝已经把它赐给我们了，
神已经将它赐给我们了，
所以当我们把频道一调整对了，
所以将我们的这个频道调整对了，
我们就会发现那个多彩多姿的那个画面就会在我们的身上就出现了，
我就会发现那个多姿多彩的画面就会在我们身上出现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
我觉得这个非常大的奥秘。
那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有些干扰哈，
我就知道这些东西有些干扰、
我们跟神中有些干扰的波段，
我们是跟神之间有些干扰的波段，
这个干扰波要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打断，
这个干扰的就要将我们同神中间的关系打断。
那么这个干扰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干扰是什么呢？
从圣经来看，
从圣经来看，
这个干扰就是我们的罪，
这个干扰是我们的罪。
什么叫做罪？
什么叫做罪呢？
很多人说我没有犯什么罪啊，
很多人说我没有犯什么罪啊。
我们中国人常常喜欢拍着胸脯说凭良心干事，
我们中国人常常拍着良心说我是凭良心办事，
没有什么罪啊，
没有罪啊。
圣经上怎么讲罪呢？
圣经上怎么讲罪呢？
圣经上讲罪不一定是杀人放火啊。
圣经上讲的罪不一定是杀人放火。
圣经上形容罪是怎么形容的呢？
圣经上形容罪是怎样形容呢？
说世人都犯了罪，
他说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亏欠了神的荣耀。
什么叫做罪呢？
什么叫做罪呢？
就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是一个属灵的生命，
是一个属灵的生命。
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
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
就已经按照他自己的荣耀的形式设计了我们，
他就要按照他荣耀的形式来设计了我们。
我们是有他的形象跟他的样式的，
我们是有他的形象和样式的，
所以我们应该活出神的荣耀生命来，
我们应该活出神的荣耀的生命来。
我们应该是一个尊严的生命，
我应该是一个尊严的生命。
我们应该是一个自主的生命，
我有一个自主的生命。
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失去了这一切，
但我们发觉我们失去了这一切。
保罗怎么形容我们的生命？
保罗怎样形容我们的生命呢？
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
他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有些人说我们中国人的道德很高啊，
你说我们的中国人的道德很高啊，
我们的孔子我们的孟子我们历代圣贤讲了很多了不起的道理啊，
我们的孔夫子孟夫子和一切的圣贤都讲了很多很好的道理啊。
我信主以后，
我信主之后，
我爸爸观察我跟我哥哥，
我爸爸就观察我和我哥哥，
这两个孩子生命的确改变了，
这两个小孩子生命的确改变了。
我爸爸觉得信耶稣不错，
我爸爸觉得信耶稣不错，
所以他有时候我那时候住在一个眷村里面哈。
啊，那个时候我住在那个村里面
啊。那么如果我们村子里面有别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哈，
如果有些村的小孩子不听话呢，
我爸爸就会跑去帮忙哈。
我爸爸就会跑去帮忙啊。
啊，说要你们的孩子去信耶稣，
赶快叫你的小孩子去信耶稣。
啊，我家的两个孩子信耶稣以后就变好了。
我家的两个小孩子信了耶稣就变好了，
所以你们家的孩子可以去信耶稣，
你快点去信耶稣啦。
所以我爸爸劝别人信耶稣啊，
我爸爸劝别人信耶稣，
但他自己不信耶稣，
但他自己不信耶稣。
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啊？
他说啊，年轻的人啊管不住自己，
他年轻的人管不住自己，
让耶稣去管好了，
让耶稣去管好了。
我们年长的人呢，哈，
我们年纪大的人呢，
不需要耶稣管了，
不需耶稣管了。
孔子已经管好了，
孔夫子已经管好了。
你看这很有趣哈，
你看这个很有趣。
可是我爸爸后来信耶稣了，
但我爸爸后来信耶稣了。
他怎么信耶稣的呢？
他怎样信耶稣的呢？
很有意思哈，
很有意思啦。
他知道很多事情不应该做，
他知道很多事情不应该做，
他也反对我们做。
所以反对我们做。
我哥哥读大学第一年的时候，
我哥哥读大学第一年的时候，
回家就抽烟了，
回家就吃烟仔。
我爸爸很生气啊，
我爸爸就好嬲了。
我们辛辛苦苦送你去读大学，
我们辛辛苦苦送你去读大学，
你回家就在我的面前抽烟，
你回来就在我面前吃烟仔。
我爸爸管我们很严格的哈，
我爸爸管我们非常严格的，
他就骂我的哥哥，
他就骂我的哥哥。
我的哥哥就对他说了，
我哥哥就对他说了，
说爸爸，
说爸爸，
你要知道啊，
你要知道
我是学土木工程的，
我是学土木工程的，
常常晚上要赶图啊，
时常要夜晚黑赶途。
那个赶途不抽烟就没有灵感了、啊。
咁赶途如果唔食烟仔就冇灵感啦。
如果不抽烟就会睡觉啊。
如果唔食烟仔咧就会瞌眼瞓、
所以我要抽烟啦、
啊。所以我要抽烟啦、
啊。我爸爸很生气啊。
我爸爸就好嬲啦，
就一直骂他，
一直闹佢。
我在旁边听到，
我喺旁边听到，
心里暗暗的好笑，
心里面暗暗的好笑。
为什么暗暗的好笑呢？
点解好笑呢？
因为我哥哥早就抽烟了，
因为我哥哥早就食烟仔啦。
以前不敢公开抽啊，
以前唔够胆公开嚟到食烟仔。
现在读大学了吗？
而家读大学啦嘛，
自主了吗？
自主啦，
就公开抽啦，
就公开嚟到食啦。
所以我爸爸就很生气骂他了哈。
我爸爸就好嬲嚟到闹佢啦。
我也觉得更好笑的。
我也觉得更加好笑的。
那时候我读初中啊，
那时候我读初中，
我也偷偷的抽烟啊，
我也偷偷的食烟仔。
你猜我在哪里偷偷的抽啊？
你估下我在哪里偷偷的食呢？
因为我们抽烟又怕爸爸又怕老师啊，
因为我们食烟仔又怕爸爸又怕老师。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想抽烟怎么办？
如果想食烟仔怎么办呢？
就跑到厕所里面去抽，
就走去厕所里食烟仔。
我告诉你啊，差不多三十多年以前台湾的厕所很可怕的啊。
我告诉你，三十几年前台湾的厕所很可怕的，
跟那个中国大陆现在乡下的厕所差不多的，
跟这个中国大陆乡下的厕所差不多的。
你走进去的时候不知道脚往哪里放啊，
你走进去的时候不知道脚放在哪里，
很脏很臭，对不对？
很臭很邋遢的。
所以现在很多海外人回大陆最怕就是上厕所，对不对？
现在很多海外的人回大陆就很怕去上厕所。
所以在台湾有一种行业卖流动厕所给去大陆的人，
所以现在台湾有一个行业是卖流动厕所给去大陆的人。
我现在真的想不通啊，
我现在真的想不通，
当时怎么会躲到厕所去抽烟呢？
当时为什么会去到厕所去吃烟仔呢？
怎么那么可怜呢、啊、
为什么这么可怜呢？
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海滨有足臭之夫，久而不闻其臭。
所以这个海滨有这个足臭之夫，久而不闻其臭、
哎、真是可怜得不得了，
真是非常的可怜的。
这是我第二个觉得可笑的地方。
这个第二个我觉得可笑的地方。
我第三个觉得更可笑。
我第三个觉得更加可笑，
因为我爸爸那么生气，
因为我爸爸那么生
气，那么骂我的哥哥，
这样骂我哥哥，
他自己也抽烟，
他自己也吃烟。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哈？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的经验。
我们老觉得成年人的世界很可笑，
我成日觉得成年嘅世界好可笑。
你们不准我们做的事情，你们都在做。
你哋唔准我哋做嘅嘢，你都喺度做。
啊，不准我抽烟，你自己抽烟。
你唔准我哋食烟仔，你自己就食。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真系好奇怪啊！
我读研究所的时候，
我读研究所嘅时候，
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教授，
有个非常出名嘅教授，
叫做王云武。
叫王云武，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知道他的名字哈。
我谂好多人可能知道佢嘅名字。
那个时候他已经差不多八十岁了。
嗰时佢已经差不多八十岁了。
我们都很佩服他。
我都好佩服他。
我们也很尊敬他。
好尊敬佢。
但是这位老师哈。
但呢位老师。
那时候他的心脏不怎么好。
嗰时佢心脏唔系几好。
他还喜欢喝酒。
佢好喜欢饮酒。
哎呦，有时候一喝那个脸就红红的哈。
有阵时一饮呢个面就红晒啦。
啊，我们对他也很不错哈。
我对佢也好唔错。
有时我们就跟老师说了哈。
有一次我哋对老师话啦。
老师啊，不要再喝酒啦。
老师啊，唔好再喝酒啦，唔好再饮酒啦。
会伤你的身体啊。
会伤你嘅身体啊。
不好啊。
唔好啊。
对你的胃都不好啊。
对你嘅胃都唔好啊。
你要保护你的身体啊。
你要保护你嘅身体。
我们这个老师很有学问的哈。
我这个老师非常有学问的，
他看着我们，
他看着我们。
那时候我们只有二十多岁了哈，
那时候我只有二十几岁，
他就笑了，
他就笑了。
哎，你们小孩子你们不懂啊，
他说你们小孩子你们不懂啊。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听，
喝酒伤胃，
饮酒伤胃，
不喝伤心，
不饮伤心，
宁可伤胃不要伤心，
宁可伤胃，唔好伤心。
我到现在还记得老师对我们讲话的那个神情。
我当时仲记得老师嘅讲话嘅神情。
你看我们人，我们知道会伤我们的胃。
我知道我哋呢啲酒会伤我哋嘅胃。
我们知道会对我们的身体不好。
我知道会对我哋嘅身体唔好。
我们不喜欢我们的儿女做那些事情。
我知道系做呢啲嘢系唔好嘅。
但是奇怪的，我们自己会去做。
好奇怪，我哋自己会去做。
我们知道行善，但是我们行不出来。
我知道行善，但系行唔出嚟。
这就是我们的悲剧。
呢个就系我嘅悲剧。
当我们发现我们在行为的里面失去了我们的自主跟自由的时候，
当我们发觉我们在我们的行为失去了我们自主和自由的时候，
我们就失去了 生命的尊严，
我就失去了生命的尊严。
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不是自己的主人。
我就发觉我原来不是自己的主人。
立志为善由得我，
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们里面的意识就会告诉我们说，你不行，你错了，你不行，你错了。
我里面的意思就会告诉我，你不得，你错了，你不得，你错了。
我们就会很痛苦，
就会很痛苦。
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呢？
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呢？
我刚刚出来教书的时候，
我刚刚出来教书的时候，
台湾的学生都要写周记的哈。
台湾的学生都要写周记的，
每一周要写一个周记交给老师，
每一周要写个周记给老师。
那么这个周记里面有一项就是生活检讨
啊，周记里面有一项就是生活检讨。
我想从台湾来的学生大概都有这种经验嘛哈。
我想你如果从台湾来，你都有这种经验。
我第一年当老师，我真是兴奋得不得了啊！
我第一年做老师，我就非常的兴奋。
哎呀，我说我这班的学生真好啊！
我这班学生真系好啦。
他们怎么写周记啊？
佢点写周记呢？
不知不觉一学期又过去了。
不知不觉一学期又过去啦。
回想起来，我真是惭愧。
回想起来，我真系惭愧。
我发誓从这学期开始要用功读书。
我发誓从这个学期开始，我要用功读书。
每天早上起来背五个英文单词。
每日朝头早起嚟读五个背五个英文单词。
数学习题一定要自己做。
数学习题要自己做，
这样才对得起父母的期望，老师辛苦的教导，
这样才对得起父母的期望和老师辛苦的教导。
哎呀，我看得好高兴啊！
我看得好高兴啊！
这班学生真可爱啊！
这班学生真可爱。
我就想了很多的话来鼓励他们了哈，
所以我就写了很多的话来鼓励他们了。
哦，知过能改，善莫大焉。
知过能改，善莫大焉。
啊，坚持到底必然成功。
坚持到底必然成功。
哇，写了很多这种啊。
写了很多这些，
还找那个成语词典来找有什么可以写的哈，
还找这个成语词典来找找有什么可以写的。
但是到了学期末了，他们怎么写啊？
但到了学期末他们怎么写呢？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不知不觉一学期又过去了。
不知不觉一学期又过去了。
回想起来我真是惭愧。
回想起来我真是惭愧。
我发誓，
我发誓
这个暑假一定好好的用功。
这个暑假一定好好的用功。
哎呀，我再看一边看着一边叹气啊！
我一边看一边叹气。
哎，真糟糕，
真系弊啦！
哎，怎么搞的？
点搞嘅呢？
我对面坐了一个老师。
我对面坐一个老师，
年纪比我大很多，
年纪比我大好多。
他看我一边改周记一边叹气。
佢睇我一边改周记一边叹气，
这就所谓菜鸟哈。
这个我菜鸟哈。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就觉得很奇怪了。
我说林老师你在干什么？
林老师在做什么呢？
我说我改周记啊。
我在这改周记啊。
他说改周记也要叹气的。
改周记都要叹气的。
我说你看看这些学生明明知道这样还要这样。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怎么办。
这样我就说了，你看看这些，你看看怎么办啊。
他是老经验的老师了，
他是有老经验的老师了。
他说林老师你何必这样呢？
他说林老师你何必这样呢？
他说你想想看你以前怎么写周记的。
你想想看你以前怎么写周记的。
哎，我一想我以前也是这样写周记的。
我一想我以前也这样写周记的。
我相信从台湾来的每个人都写过这种周记对不对？
我相信你如果从台湾来都写过这样的周记。
我们知道应该行善对不对？
我知道应该行善。
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不该做对不对？
我知道很多事情不应该做。
我们都做不到，
都做不到。
有个小朋友从幼稚园回来，
有个小朋友从幼稚园回来，
他的老爷爷看到孩子回来了，
他老爷爷看到这个小朋友回来了，
很高兴啊，
很高兴了。
啊，乖乖孙过来，
乖孙快点过来，
今天老师教你们什么东西啊？
今天老师教你们什么啊？
这个小朋友很有意思哈，
这个小朋友很有意思，
他把手往后面一背，
他将手往后面一放，
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好好听的故事哦。
他说老师今天告诉我听个好好讲好好听的故事。
什么故事啊？
什么故事啊？
从前从前有一个小朋友，
他说从前从前有个小朋友，
他的名字叫孔融，
他的名字叫孔融。
你们听过没有？
有没有听过
啊？孔融四岁的时候就会把梨子让给他的哥哥对不对？
孔融好细个就会将佢嘅梨让俾哥哥
啊！我们中国三字经说融四岁能让梨嘛？
我哋中国嘅文章话融四岁让梨。
哎呀，这个爷爷一听很高兴啊！
爷爷一听就非常的高兴啦！
送他到幼稚园没有白送啊！
佢话送佢去到幼稚园冇白送。
这么小的孩子就告诉他要把大的梨让给哥哥，
咁细个细蚊仔，老师就话俾佢听，要将呢个大嘅梨让俾哥哥食。
嗯，好，教育很成功，
教育好成功。
第二天，这个爷爷上街了。
第二日呢个爷爷去街市啦，
就想起那个故事咯，
就谂起呢个故事。
他说我要来试试看，
佢话我要嚟试下睇。
他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爷爷，
佢系一个好重视教育嘅爷爷。
他就买了一堆苹果，
佢就买咗一堆嘅苹果。
特别选嘛，有大的有小的，
特别选有大有细。
好，很兴奋啦，
好兴奋啦。
今天要做一个实验，
今日要做一个实验。
哦，小孙子回来了，
这个小孙子翻嚟啦。
乖乖伸过来，乖乖伸过来，
快啲过嚟，快啲过嚟。
哎，爷爷替你买了苹果回来了哈。
爷爷买咗苹果翻嚟啦，
你来选一个，
你嚟选一个啦。
这个小孙子很高兴哈，
这个小孙子好高兴啦，
走过来了，
走过嚟啦，
看，看，看，
睇嚟睇去，
然后一伸手就抓了一个，
一伸手就抓一个。
你猜是大的还是小的？
你估系大嘅系细嘅咧？
你们都很有经验了，对不对？
你都好有经验了，是不是？
一伸手就抓了一个大的，
一伸手就拿个大的。
这爷爷一把抓住，
这个爷爷就一只手就抓住他的手。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阵，等一阵。
昨天老师讲什么故事啊？
昨天老师讲什么故事啊？
从前，从前有个小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恐龙。
从前，从前，这个有一个小孩子叫恐龙。
没忘记，
没忘记。
爷爷说：“你看，
你看下。”
恐龙四岁就知道让大的给哥哥吃，对不对？
恐龙四岁就知道让大的给哥哥吃，
你怎么抓一个大的呢？
你怎样拿个大的呢？
呀，这个小孩子被抓到了这个把柄了，不好意思啊。
这个小蚊仔被捉到把柄就不好意思了。
嗯，这样扭一扭哈。
这样在这扭一下。
他就说了。
他说了。
爷爷啊。
他说爷爷啊。
这个又不是梨，这个是苹果啊。
他这个又不是梨，这个是苹果啊。
这个爷爷想哦。这个孙子可真聪明啊，
这个爷爷就想想这个孙真是聪明了，
但是他想这样也不行啊，
这样都不行的，
这个教育就要彻底啊，
教育要彻底，
他就跟他解释了，
他就跟他解释
了，这个不管是梨还是苹果，
不管他是梨或苹果，
我们就是要把大的让给哥哥吃，懂不懂？
我们要让大的给哥哥吃，对不对？
懂了，
懂了。
第二天这个爷爷上街了，
第二天这个爷爷去上街市了，
他很坚持到底，
他很坚持到底，
去买了一堆梨，
去买一堆梨，
有大有小，
有大有细，
嘿，很兴奋等孙子回家了，
好兴奋嘅等孙翻嚟啦，
孙子回来了，
这个做孙嘅就翻嚟啦，
爷爷说，来来来，选一个，
嚟啊嚟啊，拣一个啊，
孙子左看右看，左看右看啊，
所以呢个孙就睇咗好耐，
伸手就抓了一个，
伸手又攞咗一个，
你猜是大的还是小的？
你估系大嘅定系细嘅？
大的，各位很有经验啊，
好有经验。
他还是抓了一个大的，
他仲系捉一个大的，攞一个大的。
这个爷爷就很难过了，
这个爷爷就好难过了。
怎么搞的？
点搞噶？
告诉你，大的要留给哥哥，你怎么又忘记了？
大的话俾你听，大的要留俾哥哥，你又忘记了？
这个孙子也很生气，
这个做孙嘅也好嬲啦。
爷爷，
爷爷，
我们家又不姓孔。
佢话我屋企都唔系姓孔。
我告诉你哈，
我话俾你听，
这是个真的故事，不是假的。
呢个系个真嘅故事，唔系假嘅。
你看现在小孩子多么聪明，
你睇下而家细蚊仔几咁聪明，
真的是很聪明，对不对？
呢都系好聪明，系咪？
我们读这个、听这个故事，有两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我听呢个故事有两个值得我哋去深思嘅。
第一个，我们知道善，但是我们行不出善。
但第一，我哋知道善，但我哋行唔出呢个善，
这就叫做罪。
呢个就叫做罪。
这就叫做失去了生命的自由跟生命的尊严，
这个就叫做失去了生命的自由和生命的尊严，
这就变成我们里面的痛苦，
这个就变成我们里面的痛苦，
我们需要被拯救，
我们需要被拯救。
第二个，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的意思呢？
第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故事？
我们现代人很可怕，
我们现在的人很可怕，
我们现代人有一个特征，
我们现在的人有一个特征，
我们把所有的罪都合理化，
我将所有的罪都合理化，
我们把罪合理化是为了消灭我们里面的良心的声音，
我们将这个罪合理化主要是我们要消灭里面良心的声音，
这个又不是梨，这个是苹果，没有关系了，
这个又不是梨，这个是苹果，没关系了，
我们大口咬大苹果的时候我们心里很平安，
所以我们大口咬大苹果心里面很平安
啊，我们家又不姓孔啊，
我们家又不是姓孔啊，
所以我们咬了个大梨子也心里很平安，
所以我们咬这个大苹果心里面也很平安，
我们现代人是消灭犯罪感，
我哋现代嘅人系消灭犯罪感，
但是罪恶在我们当中就越加的泛滥。
但是罪恶在我们中间就越加的泛滥，
我们一再在罪恶里面连罪恶的感觉都没有了，
我一再在罪恶里面连罪恶的感觉都没了，
那叫做灵魂的死亡，
那个、叫灵魂的死亡，
我们需要拯救，
我们需要拯救。
基督教告诉我们什么呢？
基督教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跟神中间的拦阻，
这个、就是我们跟神中间的拦阻。
我们要承认我们已经失去了生命中的自由，
我要承认我们已经失去了生命中的自由，
我们要承认我们已经失去了生命中的尊严，
我要承认我们已经失去了生命中的尊严。
我们需要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需要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成为我们的拯救，
成为我们的拯救，
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来，
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我们里面来，
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
让那个新的生命重新进到我们的里面，
让新的生命重新进到我们里面，
让我们能够做我们所愿意做的，
让我们做我们所愿意做的，
让我们能够不做我们所不应该做的，
让我们不做我们所不应该做的。
那是真正的自由，
这个是真正的自由，
那是真正的生命的尊严，
那些是真正生命的尊严。
我们只有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才会得到一个真正美满圆融的人生。
这样我们到一个这样的境界，我们才到一个圆满圆融的境界。
我们求神把这样一个圆满的人生赐给我们，
我们求神将这样一个圆满的人生赐给我们。
当我们在这样情况下跟神建立一个完整的关系的时候，
当我们站起身跟神建立一个完整关系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其他的关系就能够得到平衡，
我们就会发觉其他的关系就会得到平衡。
所以我们对神的关系是在上面的，
我们对神的关系在上面的。
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对上面关系，我们其他的关系就需要一个平衡。
当我们跟神有正常的关系，其他的关系就需要平衡。
我们这样我们就进入一个美满圆融的人生，
这样我们就会进入一个美满圆融的人生。
然后我们往前走，
让我们往前走，
我们就看成功，生命的成功在我们前面等候着我们，
我们就会看到生命的成功就在前面等候我们。
我们明天要讲生命的成功，
我今天要讲生命的成功，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生命的对付，
我们今天要讲生命的对付。
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接受这样一个神圣的洗礼，
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要接受一个这样神圣的洗礼。
求主把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
求主将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指出我们生命中的一些问题，
你指出我们生命中的一些问题，
你也把这样一个美满圆融的生命显示在我们当中，
这样你又将一个这样美满圆融的生命赐给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这样一个奇妙的生命，
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打开你这个心门来接受你，
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的黑暗，
亦打开我们的眼睛来到看到你生命中的黑暗，
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来接受你所给我们一切的拯救，
让我们能够接受在你面前的拯救。
我们谢谢你，
我们多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
我这样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